是自远处安归，从遥远的地方啊，很安乐的回来了。亲友与之是欢喜而言毕，他的亲戚朋友啊，他的亲啊，他的亲友知识认识的人，大很欢喜的呀，欢迎他。造福已如是啊，是我们这个相信佛教的人啊，或者非不相信佛教的人，因果是平等的啊。那么呢，我们造了很多的呀、福德的事情，做了很多的慈善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做了很多的呀、功德。那么我们这个生命死掉的时候啊，就从这个地方啊到至此界生彼界啊，或者还带来人间，或者生到天上去。福业如亲友一样爱的来，你以前做的那个福业啊，招完的果报啊，就是你的，就等于是你的亲友。那个亲友啊，来欢一言爱的来欢迎，欢迎这个可爱的这个人。那个果报现在酬劳这个造果报这个人。这个医生治病啊，果王口头上致谢，那个医生不大满意。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人间的人呢、我们呢听人讲啊，做福做善有善的果报啊，我们就做善，心里面想啊，真能得果报吗？还有多少也犹豫，有多少怀疑啊？那么呢，等到至此生彼界的时候呢，才知道啊、我以前做的福德真得到果报了。那么这个我们人间的人做了福德的果报，如果来生再在人间得果报的时候，我们人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这么好的福德是前生的福德业力得到的，人自己不知道。要是升到天上去呢，天上的人呢他有神通，少数的也不知道，多数都是他神通，他一想啊，我什么理由我会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呢？啊，我以前在人间呢做过什么什么好事，所以也得到这种果报才知道。那么天上因为啊福德大啊，功德大，有神通能知道，人间的人都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人间的人呢，未见果而修因，我们并未能看见将来能得果报，但是现在能够有这种勇气啊，做些利益人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优点。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六波罗蜜得的果报呢，就是做这六种功德，将来能得到六种果报，很多很多如意的可爱的境界，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这个我引的这个解释密经啊，说的这个六波罗蜜的所以称为六波罗蜜啊，现在没讲完啊，只讲了两条，这个没有顾念啊，没有言导。我们做了六种功德，六种功德所得的果报，我们的心呢不沿着这个境界，我们将来啊得到大富大的财富，心里面不沿着这个境界，将来我能做皇帝了，心里也不沿着这个事儿。将来有很多很多可爱的境界，心里面不沿着，这才能成为波罗蜜。要是我们爱着这个财富的境界了，我爱着这阴天的果报了，那就失掉了波罗蜜的这个资格，不能成为波罗蜜。那这样讲呢，这是菩萨的身份，是这样境界。要是不是菩萨，我们能够肯做功德也是还是不错了。上一次人的解身密经解释到彼岸的道理， 一共有五条。我上一次说的呀，第一条是说的是无故恋字，应该是第一条啊是无眼着故，第二条是无故恋字，第三条无罪过故，第四条无分别故，第五条正回向故，这个次第应该是这样的。无眼着故，我还是把它写出来好啊。第一条无眼着故，就是这六种功德的反面，违反这六种功德的事情，他眼着，他爱着啊，违反功德的事情，那叫做眼着。眼着呢，就不是波罗蜜了。现在说是无眼着。对于违反功德的事情啊，他不眼着，他能远离，远离啊违反功德的事情。我上一次呢是每一条说出来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无故恋故啊，就是对于这六种功德，在没得无上菩提以前，没有成佛以前，在世间上得的果报，有爱着心，那叫做故恋。爱着啊，六波罗蜜的世间果报，那叫做故恋。上一次啊，也每一条啊，我说出来，好像还有些不清楚的，我现在也把它写出来好一点。六波罗蜜的呀、世间的可爱的果报，那么第一个施波罗蜜呀、就是得大财富。能够啊屠灭这个贫穷，得到广大的财富，那么这是施波罗蜜的果报。第二个是戒波罗蜜，能够持戒啊，有所不为，有什么呢果报呢？能够往生善趣，能升到好的地方去，或者在人间，或者到天上去，往上善取。那么在善取里面呢，还能得到尊贵身，很尊贵的身体。那个身体呀、比一般人呢，要好得多。这个，比如我们呢，有一念的好心呢，去帮助别人，也能够得财富，也能够往生善趣的。但是你要能够啊，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你也往生善趣之外，那个生命还很尊贵，还有这么一点不同。那么第三个是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呀、它的好处啊，能使令人面貌端正，相貌长得美好，还能够得大眷属。上一次讲过，这个眷属，这个眷字啊，就是互相亲爱的意思。 俗是随顺你，我随顺你的意见，你也随顺我的意见，那么有这样关系的就叫做眷属。这个得大眷属啊，这个话是《十大乘论》上啊这样意思，他也说叫做大朋大俗之所设故，这个朋就是朋友啊，我们是好朋友，聪明相照，两个月，两个月亮都有光明。那么俗就是眷属啊，我的父母啊，父母、妻子、儿女、朋友，都是很高明的人。那么这叫做得大眷属。但是啊，这个玉切师的论上呢，他把这样的功德算在波尔波罗蜜的果报里面，他不说是银波罗蜜。那么银波罗蜜呀，得什么样的功德呢？是无诸无怨无坏，多诸喜乐啊。而且福啊，将来得到的呀可爱的果报呢，是无怨无坏，没有怨家，大家都看见面了都欢喜，没有这个坏的这种境界，无怨无坏，多诸喜乐，常是所遇见的境界多都是快乐的欢喜的境界。那么这个而银波罗蜜的果报在玉切师的论里面这样讲，那么这个银波罗蜜和波尔波罗蜜的这个果报有前后有调动的情形，这是这个银波罗蜜的好处。对精进波罗蜜的果报呢，为众生主有情中尊，你常能精进呢，你会有这样的将来来生呢，会得到这样的好处。为众生主，在这一个团体里面你是个主，最或者是说国王，人间的国王，或在天上是天王，众生是个头，是这样意思。禅波罗蜜呀，如果你没有升到你常静坐，你没有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你在欲界的时候，你身无脑害，你这个身体呀，常是很正常的，没有人能够脑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身体，对。性佛成垢，不是一定要有什么修行啊，他自然的他那个心性啊，他那个内心呢、就很明净的，就烦恼很少的，就好像有禅的功夫似的，有那种吸气。这是这个禅啊，坐禅有没有成佛以前，如果你没升到色界天以前，你在欲界有这个现象。这个慧啊，波尔波罗蜜呢，波尔波罗蜜啊，是在是善知一切明处啊，这个明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智慧呀、分两种，一种是你对佛法很通达你通达佛法的第一义谛你知道世界上都是变化的，都是不长久的，你得到了可爱的境界，将来还是要失掉的，知道都是无常的， 都是苦的，你有这样的智慧，这是属于佛法的。另外一种啊，也对于世间上的这些啊专业的知识啊，你很容易成就啊，你很容易成就世间上的啊，或者做医生啊啊，或者是啊做工程师啊，做化材师啊，这些专业的知识你很容易成就，有世间的智慧。那么这是啊般若波罗蜜在世间的一种果报。这个这种果报，六波罗蜜也没有成佛以前得到这种果报。现在说呢，你不要顾恋，你为你一些修小六种功德，你的目的是为了成你成佛，你为了是利益一些众生的，你自己的目的不是为得这六种果报的，所以叫做无顾恋。你目的虽然不是想要得这种可爱的果报，但是自然会得到。你目的是为得无上菩提啊，那么你做的这个功德啊，它能够推动你啊向无上菩提那方面去，还能得到世间可爱的果报。要是你的目的啊不是想要得无上菩提，做这六种功德，那么这六种功德就得世间果报，得到这果报以后就完了了，就结束了。所以啊无顾恋，那么你做这六种功德的功德是大的。这个行菩萨道啊，我们小修小这六种功德啊，为什么我们想要成佛要消这六种功德呢？这个菩萨有两种菩萨，一种是自增上的菩萨，一种是悲增上的菩萨。这个自增上啊，就是智慧特别强，他特别的啊爱要这个智慧，他特别的尊重智慧，他喜欢呢提高自己的智慧。那么呢，对于度化众生的事儿啊，他也欢喜。但是啊，欢喜先充实自己的智慧呀、高广一点好。那么这样的菩萨啊，他就要欢喜先到佛世界去，到佛的世界去随佛学习，等到了得无生法忍以后啊，再去度众生。这个自增上的菩萨是这样的，这个悲增上的菩萨就是悲心重的人，大悲心重的人，感觉到人世间呢太苦恼，很多人都是很苦恼的，那么我应该发慈悲心呢去度化他们，去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我不要到我自己要到佛世界去享福，不要那样的。那么这个自增上的菩萨他是另一条路，到佛世界去以后啊，他自己先去学习去。这个悲增上的菩萨呢，就是他还没得无生法忍，他还不是圣人嘛，他也是凡夫。那么他要在世间上去弘扬佛法利益我们呢，他怎么样办法呢？他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实在就是一个办法，是要连续起来的，是先得增上生啊，后取决定胜，要这样子办。这个增上生怎么讲呢？就是特别有特别有力量的，有能力的。我们呢，要想要弘扬佛法，要去度化众生去啊。我们本身要有点能力。如果我们呢是一个在三个道里边呢， 我们不能很难消息佛法，也很难去度化众生。我们一定在人间或者在天上，三恶道的众生也很难度化，只有人间天上的呀，这个人的智慧高，容易接受佛法，才能够去度化他去。那么那个菩萨本身也就得在人间或者在天上，在人间在天上啊，那多数还是欲界天啊，多数还是在人间，在天上还是少数。那么呢，我们在人间在天上啊，我们一个普普通通的啊，没有什么力量的人，你想要度化人也是很难。所以你本身呢，一定要有能得大财富才好一点。你说话啊，人家容易相信你。你要得大财富，当然就要先有师伯的力，就是布施伯的力。那么你在人间，你想要在人间呢，光是师伯的力也不行，一定还有戒伯的力，你才能够来到人间。没有戒波罗蜜啊，就你要有施波罗蜜啊，你也是到了其他的道去，可能是在出生道里享福，或者是在鬼道鬼身道里面呢，做一个福德身，就不能在人间，它不是人道。所以不是能得大财富啊，而财富的福报要在人间享受啊，你就得要有戒波罗蜜，人持戒，不然的话不一定。这个有戒波罗蜜啊，就可以在人间啊的尊贵身，又得大财富。还要有眼波罗蜜，你不是持戒眼，要有眼波罗蜜。这个我们是啊。有了戒波罗蜜，也有施波罗蜜以后啊，如果你没有眼波罗蜜，你的菩萨道也很困难，也很难行道。这个眼波罗蜜，有什么好处呢？你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你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呢，有两种困难。这个你弘扬佛法在世界上啊。世界上的人不一定容易接受佛法，他有的时候会阻挠你，他不但不相信你，也会回炉你。如果你不能忍受，你就不能弘扬。他这个十大乘论上现成的文的话是这样说的：不生死有情违犯，所生众苦。你就不能够他违犯你，他阻挠你，你这个苦要不能忍受，你不能够修销佛法，弘扬佛法。这个我在报纸上看见呢，这个张大千的事儿，大家各位可能是看见。我看到上面他说，这个张大千呢，年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爱人。大概是要结婚了是什么的，死掉了，他的心情啊很不舒服啊，心灰意冷啊，就要出家当和尚。那么后来就拜一个师父啊，就去受戒去。受戒的时候啊，受完必须戒，受菩萨戒。受菩萨戒的时候要烧香巴，头上啊或者在烧着香巴。烧香巴他不行，他不同意，就因为这个他就不出家了，就回家去。但这个是不是说是一般的人去阻挠他，只是你受戒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条件，不，这是梵网经菩萨戒有这个规定，这个欲界菩萨戒本身没有这个，必修戒也没有这个。那么他这一点苦啊，他受不了，他不拒绝了，拒绝了，那么当时的主持人也不给他开源了，那么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了，那么以后他 当然他继续读书啊，他就是幻化，在这方面有成就。但是看那种情形，在佛法不见不看不见有进步。我在这个地方啊，我本来就和这个宣章法师，我们这一段讲完要讲宣章法师的，但是我是想起来我就讲了。这个宣章法师啊，他出家的时候啊，那个时代这个出家人呢、啊，在家的人出家，要是政府考试及格了，你才可以出家的。不是说是你师父同意你出家，你自己愿意出家就可以，要政府许可的。那么他去考试的时候啊，他没及格，没考上。这个宣章法师那时候13岁小孩啊，没考上。没考上，但是他在那个房子的房门前面走来走去的。那么这个考试官啊，叫郑善果啊，叫这个名字。这个考试官，那么他也出来行行啊，就看这个小孩啊，在这行来行去，他就问，说是你是不是想要出家啊？说是的。他说考上没有？没考上。说是那么你为什么要出家呢？那么宣章法师说，我想要弘扬佛法。他那个句子是很文理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这个考试官一看这个小孩啊，他说出两句话。这一得风骨难寻。这个那考试啊，当然呢就是你要背几部经。你把经跟经背下来了，你背一背，能背下来了，那么就准许你出家了。啊，可能也有口试啊，问一问怎么这个情况。你背《金刚经》或者背《一教经》啊，或者是背什么经啊，背起来。那么他小孩啊，可能离开家一来了就出家，可能他没背嘛，那么就不及格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郑善国说是诵业易得，背经这个事儿啊不难。风骨难寻，这个人的这个风度啊，这个骨骼，这个面相啊，那样高贵的人呢、啊，这个人是难得。他要能出家，他对佛教能有贡献，就是这个好，你不要紧，你没有背经不要紧，我现在特许你出家。那么郑善国对于宣章法师就是不是考试及格，是。